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我们的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的课程呢，要讲第889节。Charles 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刚才你有问一个问题啦，就是说好像你必须要知道对方的历史，然后你好像才能够沟通了哈。那我们今天
才能够了解一个人呢？
对，才能了解一个人。但是你看哦，像动物他们跟其他的动物，或者是跟这个环境在接触的时候，他根本不可能去了解历史，但是他都会知道。那其实之前的话哈，你如果看灵魂永生，他有提到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在早期的人类，他们试验过各种不同的方法，比如说像鲁曼尼亚人，他们沟通的方式不见得完全是用语言，他可能用意念，然后他所做的图形的话，可能他的图当中是有声音，而且也有文字说明在里面。你看是图，但是有一种解码方式，你可以听到他的解说，然后你也可以看到他所写的文字。那像这个的话哈，你去看哈，人类在不同的时代去体验跟去演练各种不同意识形式啊，这是赛斯在《灵魂永生》他所提到鲁曼尼亚人的一个沟通方式。那么我们的话，我们好像必须要透过语言，但是事实上，如果说你比较习惯用直觉力的话啊，那么你事实上看到这件事情，你很快就知道说这个人是怎样，然后情况事情是怎么样在进行的。因为刚才断掉一段了哈，就是说其实如果这个世界它是投射的话，那投射的话其实它的所有故事它已经在内部的内在的实相当中都已经编辑好了，编排好了，它是编排好了再投射过来。那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在过一个生活，但是不是，是我们每个需要，我们每个人的需要投射到内部，然后内部编好了之后再放映到人世间，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明白了，所以一定要经过一个人的历史来了解一个人的本身是一个迷思。
对，
其实直接了解就可以了。
对，就是直接认知嘛。那其实今天的课程他有提到蛮多的，比如说你怎么知道水源在哪里，你怎么知道像鸿雁他怎么知道往哪里飞啊？那他眼睛根本不可能看到那个大海是几千米，对不对？他怎么知道说我往哪边飞我是可以活下来？你不会知道的，但是不需要知道，因为那个是从内在的信息来的。
很有意思。
对，那这样我们要进行我们的课程。
前一段刚刚稍微讲几句，就是前一段我们不小心我按错键把它弄掉的那段呢，讲到就是说人其实我们选择了所谓创造性的方式来经历我们的人生。
是因为赛斯有在他的书上提到，他说你们每一个人，你们现在也许过得很苦，也许怨天怨地的，也许一直想要逃离这个生活，但是其实当时都是你们高高兴兴来脱胎的，你们是选择这个人生的，
忘记了那个喜悦。
对对，那为什么会忘记呢？因为我们来之后，我们就习惯用自己跟别人做比较，然后呢，我们一比较的话，我们就希望做别人，不是做自己，啊，这是一个状态。另外一个状态就是说，因为我们随时在比较的过程当中，我们内心里面永远盖着一个阴影，好像天空一样，觉得说自己不够好，所以因此呢，你跟你内在的这个联系关系就变得很不好，所以那个走出来的那个创造力或者是能力的展现，就没有办法按照你原来所计划的那种方式来表现，啊，就好像我今天要去跳一个撑杆跳，然后我到了撑杆跳一看这么高，但是问题是你忘了是你选择这个撑杆，你打算用你那个很会跳的那个技术来跳这个撑杆跳，对不对？但你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你着重在你那个会跳的那个能力上面，好，可是你现在不是，你是个这个怎么那么高啊，为什么这么栏杆这么多？问题是那你选的，有的人会选说到两个山之间去走钢绳，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选的，
是，只是我们自我忘记了，我们的内我是这样选择的。
是，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进行我们今天的课程？
是。
好。
第889节，在9:45的前一段。
是。他前面自己提到，他说你在睡梦中走路，你梦到你们的语文，你在梦中写下你的文字，然后知识跟知性都是从你们心智之手重出最伟大内在所发动而来的。所以就好像这回还是一样，回到刚才那问题是，其实一切的一切，我你看哦，我要知道他的历史我才能知道他，但是不是你在梦中已经认识他了，你在梦中已经跟他都交谈好了，那你的知识知性其实都是从内在里面先发动锐化跟推进的。那问题是在你到底相信多少分，你相信多少分啊？我们很习惯的会有一种做法，比如说我看到你好像在我们的网站上不是提到一个六个球在那边绕来绕嘛，然后那个绕来绕呢，你说它是在动，但事实上不是，它都在走直线，对不对？
每一个点都在走自己的直线。
那这是一个现象，
看出来像是一个圆圈。
这是个现象嘛，对不对？这个现象其实说是一个眼睛的错觉，对吧？是眼睛的错觉。那这个错觉是没有错，可是呢，现在我的归纳的方式是不一定对的。我归纳方式是说，所以呢，我们不要以眼见为净，或者所以我们不要怎么样？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太盖棺论定的方式。对你很多错觉，坦白说，我们每天在外面看到像电影啊、电视啊，或者是霓虹灯在跑，像我们外面圣诞灯在跑，那全部都是视觉上的错觉啊，不是只有那个东西是这个视觉上的错觉，但是。假如说用这个来告诉自己说，我不要去相信那些事情，我一定要求到真。其实你要问的反而是你内心的感觉，就是你内心是什么感觉，而不是说外面是怎样。因为外面全部都是投射，包括你自己也是投射啊。那自己投射本身就是错觉啊，电影本身就是错觉来的。我在看电影，根本没有人在动啊，它只是那个影片在拉而已啊。那难道那个不是错觉吗？
也就是我们不要把实相拉得那么紧。卡得那么紧的意思吗？
我个人是觉得我都不会去下一个定论说你要卡紧或者你要不卡紧，我觉得你要用的是心啊，就是用你的心去感觉，不是说我不要卡那么紧，我要卡很紧。那我觉得这种东西的话，你碰到什么东西要卡紧，碰到什么不卡紧，其实是看情况而定吧，是不是？但是就怕的是说，好，那我看了以后我就说，哎呀，以后呢我就不要太主观去认定。但问题是，如果你不用主观去认定，那你用什么去认定？因为本来你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你的主观世界啊。等一下你看到。
就比方说，我们就父母子女来讲，很多父母都觉得子女一定要念好学校，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技能，将来在社会上才能够谋生。那就这个观念，基本上大部分我们这个物质实相是卡得蛮紧的。那如果一个孩子他就是很 relax， 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很轻松，他根本一点也不紧张。他也不努力学习，那父母就大部分的父母会很紧张啊，会觉得哎呀，他这样将来长大怎么办呢？
是，所以那你学赛事的话，我们就不是在着重这一点，因为你着重这一点是着重比较，那这比较后面其实是为了安全。那安全是说我的孩子如果念好学校，他是安全的，可是你却用他的才能或他想要体验的那一生来做埋葬，你是用这个代价来跟他换的，那你要看你这个代价就是说。他值不得你这样做，比如说这个孩子他的特长是在某一方面，那你先说另外一个科目很好，硬逼他到另外一个科目的话，你埋葬他的才能啊，而且他会迷失他自己啊，是吧？所以
所以这东西很吊诡，因为不是都讲好的吗？
是，
那来了之后父母又这样逼迫他不能发挥他自己的文学的长才，一定要他去学电脑电机，那这个东西又怎么说呢？
你
不是讲好的吗？大家不是讲好的吗？
是讲好的，但是你自己的话就必须要，我们说我们是来解题的嘛。碰到这种情况，有人就逃过了，对不对？有人就被拉进去，因为你
题目没解好，掉进去了。
对，那有人希望你念什么，我根本连甩都不甩，他能怎样？
没错。
对，如父母叫你一定要念医学院，可是我对医学没有兴趣，我甩都不甩，他能怎样？他说不给你钱，不给你钱呢，我自己去打工不行吗？我去借贷不行吗？我可以用各种方式去做啊。
没错。
那你自己决心够不够的问题啊？
是。
对啊。
就看自己解题的方式是怎么样
的。对，那就是说，如果你经常有在问自己的感觉，那因此你就知道，其实你也可以，反而可以影响到你父母，要他来问他自己的感觉了。就每个人是不同的嘛，这样。那其实是因为很小的时候你就一直都没有问自己的感觉，所以 你的父母也不太知道你的到底是想要做什么。
其实我这也是很不明白，我们都讲好了，那为什么来了之后又忘记问自己的感觉，忘记往内看，而且大部分的人都忘记，不是少数的人忘记，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对，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现在这个文明它所演变的这种方式。
我们的群体是就是这样，
他没有办法说故事就按照这样演，他就是会有变异，所以他不断在创造啊。但我觉得说这个东西是没有关系的啊，比较重要的是说到一个程度以后，你比较知道回过头来问自己，你自己的需要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比较重要的啊。
那比方说有我有个朋友，他的儿子已经35岁了吧，不交女朋友，然后他是唯一他们家唯一的孩子，那他的爷爷奶奶公公婆婆都很紧张，就说那我们家要绝后了，那可怎么办呢？那这个东西要怎么办呢？那个孩子就是他就觉得我不要结婚，我不要生小孩，那他有这个自由啊，可是全家人都给他压力啊，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
这属于智商问题了哈。首先第一个哦，这男孩子为什么不想交女朋友？不会说是一个我不想交女朋友这个这么简单的东西嘛？
对，
那他内心的伤痕是什么？因为天生他就有一个性冲动，他就会想要交异性，这绝对不会说不想交啦。好，那现在问题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卡住了？这变成一个諮商问题。然后这个父母的话觉得说，他结祸哈，那结祸有这么重要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跳开一个不同字眼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事情就是投射。那你一定要让自己说我。
有那么重要？
对啊，有那么重要吗？是不是？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很多人结婚那怎么办呢？难道他就怎么样吗？所以这个东西你就必须要自己去了解。所以我也认为这个也是一个諮商问题啊，因为实情就是这样，那就是这样嘛。
是
呀， yeah. 那我一定要让我的种子要不断的在人间存活才可以。可是根据赛斯的说法，一个文明到一个程度，它可能整个文明就会重新再翻盘了。
就像玛雅人已经全部消失了。
对啊，对啊，对啊。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课程哈。今天提到说，物质靠它本身永远不能产生意识，所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单单这一句话好了哈，你就永远想不通，对不对？我一定要看，我一定要照顾我的身体嘛，我的物质是很重要。可是物质不是嘛，它必须要有个意识，就好像我说的，贴在那个物质上面的那个意识体嘛。好，那个意识体它其实可以贴在任何地方啊，它即便说现在贴着，那它可能在任何情况之下，它有可能统计的时候，它会那个主人格会不见，然后其他人格会出现，对吧？所以物质靠它自己是不能产生意识。那我们却一直强调的是物质，我的生命要永远，我这个肉体永远要存在，
而且这东西很顽强。明白了，很多人都是这样，明白了一阵子，然后有时候又卡住了，又忘记了。就是人类的群体是好像整个的掌控了许多人的意识形态。
是，他说光是一个心智不可能由激励而进入存在，这之前我们有讲过啊。肯威尔伯提到说啊，把77的零件放到桶子里面去转2000年，它要变成77会出来嘛，这不可能有这个激励。
是
啊，所以心智光是一个心智，它没有办法，没有那个可能性，不可能由激励来变成存在，不会的。好，这就是在讲那个达尔文的进化论了哈，就是说啊，你不可能说因为某个激励，然后呢，哎，这个变成那个变成这个，不是那样，它是意识存在才所以才存在。所以如果物质本身不先因为意识而活着，充满着要存活的意念，一个念头无法从无数量的神经末梢越过。所以你去单单看这个好了，那这句话的相反是不是物质本身不是因为要活着然后才活着，那换言之就是他如果想死的时候他才会死啊。
是
这样，所以物质本身不会因为不是先有意识而活着，充满着要存活的意念。那所以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抱怨说啊，人生真的没意思的哈，那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什么之类的。那这样的话，你就发现到说下面那一句话哈，一个相信生命了无意义的人，很快就会离开了生命，而一个无意识的存在是永远不能产生生命。所以活着主要是什么？是想活。所以不是什么病，什么侵犯，什么灾难，不是那个问题，而是我们的意识的问题。那 鞋这个东西它的功夫就在这里，这句话一讲就通了，可是你怎么样把这句话变成你的人生的归臬，就是我知道原来是我的心在作祟的。我今天如果说碰到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比如说哎，我想要推广赛事，那为什么推不了，那一定我 内在的一些潜在的问题在那边纠葛，那我觉得我自己哦，可能不够有价值啦，或者是啊，我觉得我能力不够啦，我觉得啊，这个很难推啦，这些东西在你内心里面，然后呢，它产生的让你去体验现在的人生的这个状态。好、哦，当然话又说回来了，我知道有很多台湾的老师的教导是说哈、哦，啊，你就增强你的意志啊，增强你的信念啊，增强什么东西啊、哦？
励志的方式。
励志的方式。可是那又不是你要坚强就能坚强的。对不对？
因为会反反复复。
不是，因为那个东西不，它是我们说的是由衷的感觉。
就不就近的东西总是会再掉回去。
由衷的感觉就是真实的感觉。
嗯。
好、哦，我真实感觉就是这样，我水库里面就这么多水。那你说，哎呀，你如果水多一点就可以怎样？是啊，你钱多一点就可以怎样？是啊，我都知道。可现在问题是我现在没有嘛。
嗯哼。
是不是？可是如果说我现在不承认我没有的话，我就尽量想要去加油的话，那你会觉得你越来越少，为什么？
可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满足于自己的没有那么多啊。
对啊，所以那个就是没有办法产生由衷的感觉嘛。由衷的感觉就是真实的感觉。什么是我们真实的感觉？我怎么看我自己？我怎么看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世界观是什么呢？我怎么看我自己？如果我觉得我自己是牙牙乌的，那你怎么做也都是牙牙乌的啊。
我今天白天的时候，我早上的时候忽然有个感觉，我觉得学了半天，学这么多东西，目的不就是要让自己过得高兴，这种有这种由衷的喜悦吗？可是又整天觉得自己这里不够好，那里不够好，然后又觉得很想要某一种很有能力的人生，然后我又没有那么有能力，然后又把自己打一顿，真是累死了。所以就是回到本质，就是
对你回到真实
的感觉，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喜悦。要创造，
他真正的一个开头就必须要回到自己的感觉啦。好、哦，你回到自己真实的感觉，因为回到真实的感觉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移动你自己。
可是我们常常搞不清楚自己真实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为什么别人都那么能干，我为什么不能干呢？这就不是我真实的感觉，还是我真实的？他很真实啊，因为他就是我就是这种感觉啊。可是他不真实，因为我来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跟人家比较的，是因为要来发挥我的特质的。但到底哪一个才是我真实的感觉？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跟我一样的困扰，两个感觉都挺真实的，但两个感觉却常常互相打架。
真实的感觉是回到什么是你了，哦，什么是你？那如果回到什么是你的话，就根本没有说我现在是能力不好，我不会没有办法。什么是你呢？然后你用你现在的实际上能做的事情去做你能做的事情。
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
你管有多少人能做到？你要管的是你自己做到
吗？这又是一种比较。
对啊，你管别人能够做多少？对啊，你
说谁能想通这一点，就谁先幸福，就这么简单。
对啊。OK， 好。所以他在告诉我们了、啊，他说你因为你有一个要活的意念，所以你产生很多的无数的神经末梢，然后一个念头从这个念头从无数的神经末梢里面越过，所以你发现你能够思考。好，那一个相信自己没有意的人就很快离开人生生命了，而一个没有意识的存在永远不能产生生命。那其实简单的，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有一个朋友的父亲就是最近持续了好多次一直在想办法自杀。可是呢，家里面的人就很希望他能够留下来。那如果他相信他生命没有意义的话，他就谁也救不了他了。可是事实上就是他又被救活了，那就表示他本身的本体意识也还是相信生命是有某种意义存在的。可是我们不是说爱就是这个宇宙一切的意义吗？那这个爱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爱，他可能不爱我，但他一定爱某些他爱的人。
是啊，他如果他的孩子他的家人那么爱他不希望他离开的话，就单单这一份也就牵动了他留下来嘛。
可他又过几个月他又来了，那这要怎么办呢？
他寻求别人对他的关心呢。
所以您觉得这是寻求关心的一种方式？
对啊，对啊，我要死了、啊、你们赶快来过来，我现在生病了。其实这都一样嘛，上次有提到有的时候为了寻求关心就生一个病，然后就所有的人都要过来，然后因为你生病你觉得你最大嘛，所以大家都要来照顾你，要让你，对不对？
所以再忙的孩子也要回来。
对呀、啊，对呀、啊，
对
呀、啊。那、啊、平常你要看他是看不到的嘛，是不是？对呀、啊。 这里解释一个东西给我们了解了，他说蚁座也非为了一个物种而被一个只是那物种的超级版本的神哦，而最坏的时候人类一样的刚愎跟技术毁灭性所创造的。这个当然是一个讽刺的话哈、哦、这个超级版本的神就是人的超级版本嘛哈、哦、就人有一个超级版本，那个超级版本也很会愤怒的时候就是人很坏的时候会毁灭一切，对不对？那神很坏的时候也会毁灭所有的人啊，这是一个讽刺的话了哈、哦、那他说不会是这样，宇宙不会是为了一个物种，不会为了人啊、哦、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意识。好、哦、他说反之哈、哦、你们有一个内在的活动次元，一个广大的多重空间的一个创造范围，一个变为它每个创造物的一部分，它却是比所有部分总和要大的一个创造者。那这个有关于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好像上节课有提一下哈，就好像说你现在在玩 game， 那这个 game 一启动，哎，怎么有这个路有那个路有什么路哈？但是其实这个东西的话是有后面有一个写程式的人，啊，他根本就在这个次元之外，那他创造一个多重的空间，那让每一个人甚至所有的总和加起来都还要更大的一个创造者。你再怎么玩电脑的 game。你怎么去玩过他所写的程式？对啊，所以一个创造者他知道他自己，好，他可能是田间的一个小老鼠，可能是那田野，那也可能是那个田野的大陆，也可能是大陆后面的行星，也可能是世界。那这意思是什么？你如果是一个程式设计师的话，那你是那老鼠吗？是啊，你设计出来的。那老鼠后面的土地是你设计吗？是啊。那老鼠所占的大陆是不是？是啊。那你现在后来发现更大一点的话，那星球是不是你写出来？是啊。那你可不可以无限扩充？你意思无限扩充，它就继续写下去，无限扩充啊。所以一个完整且可以分割的力量，它是一个又是无穷的多个啊。那就是一个意识的一个作用。所以一个同时是永恒又同时会死的力量。一个载入他自己的创造性，形成世界又体验世界的力量，他在谈那个创造者。那我们其实就是创造者的一部分嘛。那在个别中去享荣耀，却又永远截肢所有个别化的经验之内、之中、之后的伟大的合一。好，你去看哦，我们今天所过的任何人生，它不会没有意义。就算再惨的人生哦，你都会被什么？被合一嘛，之内之后之中，你都会被合一。你今天所过的生活，对一个整体来讲都会合一。就好像我用那个树跟树枝的比喻来讲的话，所有树叶里面吸收到的这个阳光或者是养分，都会合到树枝里面一样。而且合了以后，它会再继续创造，好。而每个过去与未来的片刻，都从他每个想象得到的方向流出的力量。也就是他每一个想象，他觉得应该这样，他就这样。那不然的话，你去看那很多的生物，像海狸好了，他怎么知道怎么去煮草？他怎么知道把草要怎么煮，然后煮得那么好？是不是？因为很多的动物，你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像帝王企鹅，他怎么知道那个土地是可以站的？然后站在那边的话，只要把蛋放在他的脚上，然后。就可以度过那个天气，他怎么会知道？你根本不可能知道嘛，你就人类也不可能知道，你在冰天雪地你怎么知道用这种方式来存活？所以他是有内在知识，他知道怎么做。那三只野狼、四只野狼，他怎么去追杀一个野牛？好，他会知道每个角度、每个方向，然后要咬他的喉咙，是谁教的？应该没有人教吧？他天生就会了嘛。蜘蛛也是一样啊，他会织网，他怎么会知道？用这种方式可以织，而且织成那种八卦型的哈、哦，那这样可以让昆虫粘在上面。谁教的？没有啦，
没有蜘蛛学校可以去。
对啊。那因为我们很习惯去学一个知识来应用，可是我们不习惯用我们原来的本能 去知道我们的人生方向，这个就是我们苦的地方。我们一出生出来就是学校教育嘛，然后就很难用 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对呀、啊，动物都比我们更接近它的内我。
对呀、啊，对呀、啊。它是用想象力流出来的力量嘛，就是每个想象，比如说我是石榴，那我就知道我准备我的。果实是怎么弄的哈、哦？然后那种方式，那种方式可能对我来讲的话，可能是最好的。好、哦，那每一条鱼它到底要产生多少的鱼卵，那它应该都有经过计算的。那我们这次到 Redwood 去，对不对？那像我在Redding 那个城市里。海边大概130-140 miles 吧，很远哈、哦。大概，但是呢，那个鲑鱼它会回溯，一直回溯到上面来产卵，对不对？几百 miles 这样，它可能几十年都在大海里面，等它产卵的时候，它会尽一切的努力，然后不惜牺牲生命往上回溯。那为什么要这样？对，那个都是内在知识啊，没有人教的啦。
所以其实人类也同样有这种内在的本能，我们只要放松就可以了。
你只要放松就好了。我觉得是两个东西啦，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哈，当你是率性的话，你不比较，就真的在做自己的感觉，真实的感觉的时候，那么你就发现你的意识是集中的。那否则的话，意识就是涣散。第二个呢，我刚刚提到说，我们内心里面其实是有所谓的气象，我们的气象，我们注意我们的气象，我们内心里面的气象到底有多少害怕，到底有多少恐惧？那个害怕恐惧你没有办法去掉的话，你跟真的没有办法 touch 到内在。那要放掉那个恐惧，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方法，就 let it go， 就我是什么就来吧，因为反正就是人生就是这样这么回事，好，那么再活个几十年也都要回去的。那假如说我都 OK 都接受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去接触内在的可能性是最高的，因为那是处在一种心流状态嘛。好，那然后呢，当你处在心流状态的时候，你把自我再放松，你就发现到说那个东西就比较知道自己的特质了。那其实这段里面其实文字哦，真的写得非常美，然后非常完整跟快速。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了不起的流畅热情传述那一段，而我在透过他来时尽我所能的在打上标点，那简直是辩才无碍这样子。他说可是呢，以你们的时间来说，我们将说到一个开始，而在开始是人类早期人类的梦，允许他们应付这个物质世界。所以我们的一开始的话，并不是一开始是有实际的人生，而是一开始是由一个梦出来的。我们是一个梦开始的，一个梦的世界。那讲到这里，一样的情况嘛，哈，我们对梦，现在的人对梦的感觉就是，梦就是梦啊，哦，无意义的东西啊。
你在做梦啊，就是在骂人的话。
对啊，
其实本来就是他就是要做梦啊。
对啊，他就是应付物质世界的，就是早期人类的梦哈。梦的世界是他最早的学习场所，在刚才的时候，他知道他会梦到水的所在。像以前不是 Oracle 吗？占卜啊什么的啊，他就知道说啊，我告诉你什么地方有水，他就那边就是会有水。好，所以。会梦到水源的地方，那刚开始会梦到什么地方有食物，那不然的话，你去看哦，像摩西渡红河、红海，对不对？那他怎么渡？他怎么知道那个时候水会分开？
对呀、啊，他就自然
强风嘛，对，他应该是，我想是梦到的吧，他是一个内在信息吧。所以也就是、哦、他的梦可以让他以千里眼的方式看到整块陆地。那所以因此你去看以前的人，比如说像佛陀时代说地球像个阿婆罗果，扁平的苹果，那有什么了不起啊？他用千里眼的方式在看整块陆地啊。
我觉得下面这句话很妙，他不会在你们现在视为理所当然的 尝试错误的过程上浪费时间。
是因为他是有内在感官嘛，所以当他早期的话，你看没有医学，没有交通，没有什么，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啦，像他说哦，挪亚哈，他通知全世界的人说，这个会下很多天的雨，然后会水灾，你们要登船，骗我，我从洛杉矶开到 Redwood， 我开了2000迈，开了半天我都没有办法去，就纯粹开都没有办法，他怎么去通知每一个活在这世界上的人？他通知所有的人，然后大家不听，
通知所有的物种，而且要一公一母上船，
有时候七公七母不一定
上他的方舟，
所以这一定是在梦中了，他一定是在梦中去通知的。
那时候也没有 Twitter，
对啊，你怎么去，你说圣经怎么说，哦，我去通知所有的人，然后会下雨，你怎么通知？你有打电话？对啊，你怎么通知？像我从南加跑到北加开了2-3天，都是飙速的哦，那这样都没有办法，只是通过而已，我怎么去通知？而且是单线的嘛，对不对？你怎么去面的去通知所有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说还会下雨啊？所以他一定是在梦中啊，在梦中的时候他宣告这件事情，所以他在梦中可以有千里眼看到大陆啊，他不会去尝试错误，在梦中他的意识以一个波状状态的方式运作。所以在那个早期的时代，所有的物种以一种对人现代人而言相当无意识的方式共享他们的梦。那我们失去这个能力，但是其实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
所以人类当中有一些有这个能力的人，就变成所谓的先知了，
或通灵者。
对，通灵者、
他本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只要再上一层，就所有的信息都是公开的嘛，就是全部都是公开的嘛。那这个是可以共享的。可是呢，我们因为太注重于物质世界，重视于我们的知识跟经验，所以因此我们失去了这个能力。所以因此在梦中，人向动物探寻，远在他学到追踪动物之前，他根本不用嘛，就问他，你什么地方有水啊？什么地方有食物？那位置在哪里就可以了。然后他说，人类探寻这个行星，因为他的梦会告诉他陆地在哪儿。那好像很奇怪，对不对？那你看，那鸿雁南飞就知道这没什么奇怪、对不对？就像我说的，我从洛杉矶开到北加州，我就觉得这个不要说是开啦，就一个小小的森林哈、你进去以后你就会迷路，对不对？那你怎么会知道说这个它在天上飞，怎么知道说我哪里去是有可以落脚的地方，有可以生活的地方，它怎么知道？所以那个时候的人类不是像现在看起来那么孤立，因为他们会透过内在感官啊去了解他的现状。所以因为早期人类在他们的梦里面互通他们的位置、他们的文化跟他的了解的象征以及他们艺术的特质。那也就是我刚提到的哈、你这个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的答案，你无法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一个解答。但是如果你是上一层次的话，比如说像梦境的话，那就有解答嘛。每个人都知道他的位置，每个人都知道他的象征、他的意义、他的艺术性质，所以你怎么会不知道你要干嘛？他再继续讲啊，他说你们现在以为的颇为偶然的发明啊，说发明火啦，发明铁器啊，发明这个造纸、造这个印刷术什么之类的哈，所有那些发明都是梦世界的灵感跟通信的结果。那这个因为我们有在研究这个创意或创新啊这样的一个方法哈，我们其实知道所有任何的创新都是从灵感来的。那其实灵感真的就不是在你的经验上有的。那这个信息，假如说你用在实际上的生活，那你看哈、我一个重大的发明，其实是我一直都在注意它的信息的来源。就好像说，你今天想要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然后你收音机都不开，那你怎么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 你既然没有订报纸，那你怎么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你知道我意思吗？好，那你每天都到梦中，那到底梦中现在的局势、这个发展以及它最新的东西、最新的花名到底是什么？因为你有订报纸，好，因为你有开收音机，所以你知道当今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而你能够利用它来做什么。可是问题是，我们的收音机都没有开啊。啊，这不是在说笑话了。如果你真的是有那种活力跟勇气想要去做创造的话，那其实梦的世界就是灵感跟通信的，就是那些发明的结果了。那你觉得说我就没有什么想法，大家都没有想法，又不是你。好，但是有的人是收音机是开着了，好像圣经说的那个五个童女，对不对？他是有点油灯的，他收音机是开着，所以他知道人家上面在玩什么东西嘛。对啊，如果你收音机没有开，你就发现到说，哎，你越做的话，好像越跟不上时代。有些像我们过几天要去参加 CS 展，你在 CS 展看的就是最清楚了。有很多公司越做越大，有很多公司哈，它越来越衰弱。本来是那种超级大公司，现在的话就摆一个小小部署。对啊，就这样子啊。我年轻的时候 RCA 是很大的公司，啊，非常大。那现在的话就不怎么样了，对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你要随时跟着潮流，跟着更新。啊，现在有人说啊 ，Facebook 大家都用 Facebook 啊，很流行。可是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说，大部分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用 Facebook 了。大概只有6%、7%，好，那所以这种东西的话就，那你 Facebook 这个改进的话，它就要跟着去更新，跟着改，然后跟着时代潮流走嘛，好，那你不能说我永远，哦 ，iPhone 很好，是 iPhone 很好，可是你要跟着潮流走，你哪一天跟不上了，有可能就像之前的那个王牌一样，会也会落下单来，所以你要随时把你的收音机打开，在梦中它是灵感跟通信，就是那些发明的灵感跟通信的结果，所以人梦到他的世界，然后创造他，而意识单位首先梦到人跟所有你们所知的其他物种。那这个东西是真的很重要，你随时让你处在一种创造状态。我之前跟各位讲，就是你们是不是每一天让自己的心是开着，就写下三个你觉得很有创意的想法。好，那当然，到现在大概也很少人这样做了。
做了以后又停了，这样。
对啊，去做做看嘛。他说，在我讲的太远之前，我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认为的梦，好像是漫无目的的、非逻辑的或不具有任何知性的场所，只是你们自己的视野关掉了那广大的实相的部分。因为在做梦的资讯可以胜过你们的电脑，赛斯他是一个上个次元，他是12个时间期外的自己，对吧？他是12个时间期外的，他跑过来跟你讲，他说你们做梦的资讯胜过你们的电脑，对吧？那他是一个广大实相的大部分。那问题是我们是真的，你去看你朋友很多，对不对？你去问他们说，哎，你觉得梦是什么？那梦就随便乱做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啊，梦那没意义啊，是不是这样子？
最主要，你有一个什么比较跟一般人想法不太一样的东西，他就说你做你的美国大梦吧。
对啊。
通通不相信嘛。
对。
对啊。
对，但是这里告诉你哈，所有的发明。所有的什么重要发明，你们觉得偶尔的发明，都是梦世界的灵感跟通信的结果。那因为我们真的不常这样做，所以我们觉得自己好孤单，然后自己好无能，然后自己好没有意思。可是如果你随时处在这种状态的话，忙都忙死了，对不对？
做梦的自己不受阻断的利用了联合的知性和直觉的全部的力量，哇，太厉害了。
对啊， 它是不受阻断的，利用联合资讯。所谓联合资讯，就是所有人的资讯、所有人的直觉和前额叶的力量。那也可以说是，当然也包括说你的转世自己了。他是说，不是说思考不重要，而是说，思考能力以你们所知的方式出现，乃是因为你注望自己，就是有这个力量，所以他才会思考。所以如你们所知的思考能力啊，无法跟那些即是你们内在实相一大部分的更大性能来相比。所以现在重点是在，好，你这一段你都了解了，可是你怎么去告诉你的朋友？难吧？可能是你自己要先做。
不要说告诉朋友，连自己要能够不忘记的，时时刻刻记得清楚。而且，像我是相信，我真的是相信，但是常常忘记。为什么会常常忘记？就是因为没有彻底了解，所以才会常常忘记嘛，对不对？
你当然是相信一半的，你没有说完全相信。
我有相信啊，我真的相信啊。
好，你可以从你讲话当中来看看你相信到多少。等一下，如果说你讲话，我就跟你讲，因为你讲话当中你会不断的露馅出来啊，哈，比如说、他为什么这样啊？他你讲的问题的话，就会又回到一个情况，就是你还是没有刚才在讲的，就是他其实是你人生是你想体验，而你用这种方式来体验的。
我觉得我相信了，可是我觉得我受那个物质世界的这个价值观的绑架太久了。常常都还是落入那个陷阱里面。
所以他这里提到嘛，他说你们从哪个视角来看这世界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我看的视角是我为了安全，我为了维护生命，然后这样的话，那以这个视角来看的话，那你每天都在防疫，有灾难发生，身体会变化，然后现在变老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视角是我是来这里创造的，我来这里体验的，我来这里发明的，那以这个视角来看世界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年纪的问题啊，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其实是个视角的问题，就好像我刚刚提到，你的世界观是什么？你怎么看你自己？你怎么看这个世界？这就是世界观。我看这个世界啊，好乱哦！我看这个世界啊，根本没有我发挥的空间，那就是你的世界观。不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都是你的信念所造成的世界观。而我对我自己，我会觉得说啊，我好像也没什么长处，最好安全就好啊。但是坦白说了，某个角度你去看，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哈，你如果你不真的好好去想把你想要表达的部分表达的话，难道你要在安全的维持个一二十年的生命来进入棺材吗？那有意义吗？
查老师怕被别人嘲笑，那是也是一种，那是什么心态？
怕被别人嘲笑，仍然是我们自尊心在作祟嘛。那自尊心来自安全感嘛。因为你看我们的孩子，就是你看孩子就好了。为什么孩子会去打那些比较低劣的孩子？因为他也没有任何什么权利的，或者是说什么利益的，就完全没有。他只是因为他不好，他就想打他。因为我们从小有一个概念，就是坏了就要处罚，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对，做不对就该处罚。然后他这样不对，就好像你就该处罚他。所以善恶观、罪恶感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就如影随形的在跟着我们。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想说，我这样做到底是对和不对？那这个部分在绑着我们。那如果不是的话，我就只做我自己。那你怎么看我？我就是这样啊。
可是又怕像我就有一个感觉，我怕在朋友之间，我有一些以前来往的蛮密切的朋友，我会觉得我的频道慢慢在改变，我的思想慢慢在改变，我相信了一些他们不相信的东西，我会怕孤独，我会怕他们不把我再继续留在他们的圈子里面，那我自己感觉到这种害怕，感觉到这种怕被人家嘲笑，我就不敢讲我相信的一些东西，表示我还没有完全相信。我觉得我有完全相信，可是我还是怕。
人天生就是不同的，没有两个人相同的人，所以你要别人认同你本来就不可能嘛。所以你就要一直伪装自己。
为什么会这么需要别人的认同呢？
认同的话会有安全感呢、啊。真的，你随时都在找这种认同嘛？哎呀，我是什么家族的人啊？啊，我是什么？连外面写个东西都要什么塞斯家族，对不对？你为什么需要塞斯家族？是因为你不 不太愿意好好看自己。可是赛斯告诉你说，你们要回到你们自己，回到你们内心，去用你的感觉，你可以用所有的善心善意对待所有的人，但是不需要用一个东西来绑你自己。可是有的时候你看哈，你们女生的话有什么姐妹会啊，什么闺蜜团体啦，或怎么样结拜啊什么之类的，那其实这种东西都是想要抓一个东西，然后让自己处在一个很安全的状态。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做自己嘛。今天如果15个人，大家说大家去看电影，然后看的那个片子是你不喜欢看，那因为你怕让大家不舒服，所以你就跟着去，对不对？那你就不敢说我想要看什么电影呢、啊？
甚至有一些小团体，我已经不想参加了，可是我没有勇气告诉他们说我不想参加了。那所以还是要跟自己的安全感奋战。
对啊，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你说你了解到你的生命来的是要创造，可是创造的话就是要跟别人不同，那既然要跟别人不同，就不可能找任何人认同你啊，不然怎么叫创造，对不对？你跟所有的人动作一样，那就不是叫创造，那就叫跟随嘛。
那一个敢于孤独的人，他的勇气是从哪里来？从他的了解，他跟他内在是。
他怎么会孤独呢？因为当你觉得我在做我自己的时候，那你就发现你很愿意让别人做他自己，结果你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并不是你要他跟随你，而且他在里面也可以很自在，因为他不需要follow你了，那你也不需要follow他，你尊重他，他尊重你，对不对？就好像你坐在火车上，那一排火车100个位置，大家都有位置坐，但是因为我都没有位置坐，所以我一直在抢，我们大家一起坐在这里，我一直坐在那里，没有办法，因为大家都在抢位置。可是如果你找到你的位置，你就会允许别人找到他的位置。那你说念赛是真的会孤独吗？像回台湾好多朋友，对不对呀？怎么会孤独？不会孤独啦。而且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吗，其实你是跟联合的知性跟直觉的全部力量在一起，你怎么有可能会孤独？而且你就根本知道你的内在就随时跟着你啊。
所以我会怕孤独，表示我还没有搞懂
安全感的问题。好，安全感的部分如果解决了，那就没有孤独感的问题了。因为我需要安全感，所以我很希望抓很多人来当闺蜜，来当好朋友，然后要别人来说我这样是对的。那发一个帖子的话，要很多人给你按赞，那会从赞的这个数量来看看你到底有没有受到欢迎，这没有必要了。那继续谈几个东西哈。他说呢，现在大众传播带给意识心比以前大得多的枪林弹雨，为什么？因为，你是被选择灌输一些概念的嘛，哈。但那也是令人看得见他自己的活动的枪林弹雨，包括第三世界成长的新民族主义，啊。然后那些国家的确是从一个被世界眼睛注视的新的视角在开始的。那世界将被视为一体，但是在所有的税法上会有改变。那狂热主义的后果也被公开出来，然后以前从来没有一个自私的个人能够以这种方式来看世界，但现在却可以，因为现在的这个联系会比以前好很多，这样子。嗯，好，那这个部分就口授结束了。好，那我们来看他的一些注哈，这个注我觉得很不错。像注一他提到哈，他说呢，意识单位的确形成不同类的物质实相，当然了哈，如鲁伯本身在他有时的诗里面暗示过的。可以说呢，有许多的次元跟你们自己世界的次元是一样的真实的，但你们没有聚焦在上面，你根本不会觉察到他们的存在，却只感知到空无一物的空间。所以其实在我现在所活的这个房间里面，它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信息信号啊，电视的影像或什么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聚焦，所以我们感觉到不存在，那个还是物质的。那有些东西是想说像赛斯这样的人，如果进来房间，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存在啊。 那我们以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但是事实上是我们没有聚焦在上面。那第二个，他是提到说，在宇宙里面没有任何东西被遗失、被错置、被浪费掉。所以因此，你们自己的思维的能量，虽然他们容是你们自己的思维，却有助于你们没有感知到的物质世界的一个自然属性。你看哦，其实单单这一点就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好了，你今天真的做不好了，然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完成，但是其实那个东西也不会被浪费掉，不会被错置，不会被遗失。不是说最伟大的思维才会被存下来，而是任何的思维都会被存下来，任何的经验都会被保留下来。
可是想要意识一定要存下来，这不是也是一种不安全感吗？
那个不安全感没有，那个是一个
狗让它随风而逝，为什么我们会要它留下来呢？
他在跟你讲一个意识的本质，那跟安全感无关。好，也就是说你的任何感觉它就会留下来的，它永远会留下来。因为
这样，我想到那种所谓的爱，即使是浮光掠影的爱，也是永久不灭的印记的时候，心里真的会产生一种安全感，一种舒适的感觉。还是怕消逝无踪，那这个还是一种安全感的问题。
是安全感的问题没有错，但是意识的本质 他已经讲过了，你来这里投胎好、哦，就算最遥遥物的一个，在你整体意识当中它也不会被漏掉。那这个说法，
所谓的雅雅屋，这个还是用我们现世的这个物质实相的价值标准在衡量吗？
是它没有雅雅屋，那雅屋是我们认为的。那你看哈、哦，如果说你知道，单单知道这一点的话，你今天做任何事情都 OK。好，我并不是说我要做好或做坏，我当然是用雅雅屋做形容词，但是对意识来讲的话，所有的经验都不可能被遗失，不可能被错置，不可能被浪费。所以你的经验永远都没有做错事那种东西，因为它一定是内在的安排。那某个角度来看，就好像你到电影院去看电影，有哪个片子导演在拍的时候会觉得不好然后拍下来？不会吧，一样的情况。那我们这里是陀舍的世界，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思维它其实我们虽然我们有自己的思维，可是它仍然是属于没有感知的物质实相的自然属性，它就自然会这样发生嘛。所有的可能性都会被经验到。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自己的世界也是由意识单位形成的。好，你如果看你的电脑，你的电脑的所有的萤幕当中是不是意识单位形成的，对吧？好，你看到哦，这里有 一座山，那里 有一个美女，那这个盖个大楼，那是不是意识的？那是不是你的意识用一个文字去表达出来的，是吗？那我们的世界也是了。好，我们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的任何 pixel 哈、哦，任何你觉得说它实在的东西，它都是由意识单位形成的。那其自然成分是你看不见的其他意识的闪闪发光的残余物，有点像电脑嘛，对不对？好、哦，就它是一个残余物，就像好像你的荧幕有时候是亮的，有时候是暗的，啊，你出来就有影像，啊，没有出来就没有东西。那有可能你是看冰汉，哇，这个大卡斯，哦，那很热闹；有可能看这个海水在你的电脑飘来飘去，这个都是意识单位闪闪发光的残余物啊。如果用电脑的概念去想我们这个世界，我觉得你会比较容易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讲。OK， 好，第二，他说今早我问真，为什么每天晚上在看电视那些坏新闻无止境的枪林弹雨来喂我们自己？他像伊朗人质就是一个例子。他说我说我们的世界大部分的问题都来自于架构一的思考模式，是啊，因为我们都是用我们现实的生活。而我们人类是如此的甜绵于这种有意识的区域性的全世界性地球性的一个活动，很少有机会挣脱那个牢笼。我们很少用一个比较高的视野来看我们的人生，对啊。你觉得你是中国人，好像你这辈子都没有办法脱离你不是中国人。可是你生生世世有很多各种民族啊，你有可能也是回教徒，你也可能是犹太人啊，
所以像比方说当初在抵制日货的那一阵子啊，如果有人去买日本东西，别人就会觉得他不爱国，觉得他是坏人，觉得他是汉奸。那在那种非常时刻，
你在说什么？
老师，你还是会去买日本货吗？假设那个时候是在抵制日货的时候。
首先，我可能不会在那个区域，如果我真的要买日本货的话，因为那个区域是你选的嘛，你的外面环境是你创造的。那现在我们在讲的是一个状态，就是我把所有的情况用假设的方式设在那边。
台湾曾经就有过抵制日货的，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钱买日货，那个时候也还不想买日货，你知道吗？因为这种东西的话就其实重点是在你针对你眼前的事情去处理眼前的事情。可是我们不是了，我们就是假设很多条件，然后来告诉自己说，你看我就没有办法这样做。可是你有没有办法用你现在所碰到的事情来解决你现在的问题，这比较重要。
明白，根本没有遇到的事情不需要去想。
对啊，你不要去想象说你现在徽州啊，如果你是身为徽州黑人，然后现在没有鞋子穿，那你应该怎么样？不是讨论那个问题，
不需要去想。
你要讨论的是我现在是丁山，那我现在状况我怎么把我的创造力发挥到极限就好了。
是，
因为那种讨论变得没有意义，而且那个都是假设性的问题嘛。所以我进一步告诉真，我们的历史反映出我们顽固的季节去调整我们对架构一四的操纵法的深深依赖。纵使我承认这长期群体行为有很多复杂的原因，所以其实如果说你协赛师，然后我们的想法都还是在以这个架构一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当然我们怎么样都跳不开来嘛，对不对？你一定是会以吃什么会健康，然后应该怎么样，你就很难说看到我的念头在上面，那我的内在自己希望我成为什么样一个人，这个部分我们永远看不到。好，那我想这个889节，我想大概就到这里为止。啊，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如果我们看不到，也许这一辈子都看不到，那不是也就变成是我们来这边学的经验体验，就在学这个一辈子都看不到自己的内我，
就是希望能看到啊。
就是啊，可是如果说你看不到呢？
因为你是不可能看不到，有很多的时候，比如说你这样讲，你碰到一个困难，突然一个想法出来，你会知道那个想法是你内在 pass 的一个答案出来的。你虽然看不到，但是它都在运作，它并不是说因此就没有在运作。
是，哦 ，OK， 那这样子讲的话，那就是我们照着这样子做下去，就是。虽然你看不到，可是实际上你还是按照你的内在的，就是需要的体验在生活嘛。
对啊，没错啊。
所以说你现在
尤其是越放松就越看到，对吗？
对、
啊。越放松就越看到。
所以你照着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话，那就是虽然你不知道是不是你真正内我要你做的事情，那实际上也就是了，因为你生活现在。状态就是这个样子。
老师，是不是差别在于我们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感觉来选择我们要怎么做，还是其实我们是根据社会价值要求我们，爸爸要求我们的，妈妈要求，甚至配偶要求我们的来做？那这个就有很大差别。
你看哈，这里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还是用我现在的条件跟现在的方式在讨论那个结果的方式是什么，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好，假如说你这样讲说，我呢坐在这里打坐，然后呢，我每天打坐，每天打坐，然后我打坐还是一样啊，还是打坐，不会的，因为当你坐在那边打坐，你的状况会改变，你的发现你的意识状态会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改变。所以当你的自我放松的时候，那么你的内我一定会出现，那个不是说我看不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假设嘛，就好像 我刚提到说，如果你打坐，你哪有可能不看到你的内在？比如我每天打坐一个钟头，然后我什么都没有真正的需要，我只是纯粹打坐，所以定静安立德，对不对？你打坐个几个月看看，你会觉得怎样？因为那个内我一定会出现的啦。当意思是说，当我不再去跟别人做比较，我把我所有的三无七魄回到我的内自身的，那么我的本身就变成非常饱足，对吗？这第一个嘛。然后再来第二个呢，我把我自己放松。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随时注意到我内心的气象，就是我的情绪上是随时能够归零的，好，不要永远是盖着那个盲那个黑黑的大雾。那你就一段时间之后，它自然而然，因为内在它不是要你去发现它存在，而是它根本就跟你在一起存在的。因为按照赛斯的说法是，你的出生的时候是它本来就在穿透在你的身上。像我们提到那个202节，我们去看一下，它是告诉你说，是因为你自我抓太紧的时候，所以你内我根本没有办法操作，而且内我就根本就浮在你身上，然后在那边跳脚，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那你说我怎么会看不到他？你只要开始看，你只要开始不要再自我抓那么紧的时候，他就自然出现呢、啊。那个第五册202节，好，他说你的内我想尽所有的办法来让你知道。其实你如果看那个《个人实相本质》第二章，他也提到说，你的内我实在是没办法的时候，他会绕过你的自我的黄区，绕过你的意识心，然后呢去让你看到，所以他们都在。你知道我，所以我的意思是内我跟自我合在一起叫做我，所以我本身就是内我跟自我。好，就像你的身体一定有心智嘛，啊，心智一定有自我有身体，所以这个本来就是内我跟自我就是合一的。现在问题是我为什么只有知道自我，没有知道内我？因为我自我太强了。 anytime 你都可以看到内我，比如说当你放松的时候，当你散步的时候，当你听音乐放松的时候，当你做梦的时候，当你打坐的时候，当你做瑜伽的时候，当你做任何其他让你自我放松的时候，当你心情都没有不好的时候，当你的心没有那种恐惧跟忧虑的时候，那你的内我是清清楚楚让你看到。
在我们不用力抓取的时候，
对，这是从个人实相本质也好，或者是早期赛斯课里面，他一再的跟你讲，因为内我跟自我是一个我，就我就是内我跟自我，那你哪有可能不知道内我？不可能嘛。那内我的重要性是，内我它有内在感官嘛，那有九种内在感官，但是其中一两个就单单一两个好的，它有所谓的直觉力，有千里眼，好，那有信息的来源。那这些东西的话，你有这些东西，我问你，你既然有了宝器在你身上，你要创作什么？你觉得怎么样？你知道吧？我现在在人身上，因为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是，我必须要是好大学毕业，我必须要怎样，我才能做，对不对？现在不是，现在是你抓了一个内在感官，比如说千里眼、直觉力，或者是这个灵感，那这些东西随时你可以抓得住的话，请问你的人生？你怎么有可能创造不出来？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你是孙悟空，那你身上有很多宝器，他的那个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那你有宝器，你当然可以做得到啊。那因为我们就不知道内我，那现在今天跟你讲的主要题材是告诉你说，你知道吗？在你梦中里面，你的所有的创造力其实是在那边的，而且它有所有的人的知识跟智慧，它是一个前知有知性的东西，它集合在那边，你只要去那边找都有。那换言之就是告诉你说，机关枪在那边，核子弹也在那边，你去找来打吧。那如果你不去找，那你就是原来的你啊。那要去找很简单，观察梦也可以，放松自我也可以，或让自己的三魂七魄集中也可以，随时让心归零也可以，这些都是很好的方法。
陈老师，我一直搞不清楚，我们这些自我，我们现场这些人，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禀赋都不一样，那我们的内我是不是也是一样，能力禀赋都不一样呢？
内我到往上一层的话，它就是跟业来就是业是相通的， 其实没有太大的不一样。所以信息
上，那如果都一样有智慧，那为什么我们这些人，有的人聪明过，有的人比较有智慧，有的人比较没有智慧呢？
因为你不会去往内招啊。你去看，如果有一，如果你认识爱迪生呐、啊，然后爱迪生住在你旁边呐、啊，你看着他开那个穿那个开裆裤长大的，啊你阿仙啊阿仙啊，公公啊，还得阿仙公公啊，还不是啥拢未晓，啊那人家变发明家呢，对不对？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小时候人家叫我公公啊，我也是很公公啊，对不对？我也是笨笨的啊，就不是那个东西嘛，你根本不是那个东西，因为他能够接触到内在，他随时有那种你看他的电影嘛，他随时跟在梦中他去找答案，对不对？他有不一样啊，人家是有不一样啊，人家会用创造力，我们不会啊。但是创造力就是让你的思维很开放很自由啊，有时候就是要带一点戏谑嘛，对不对？比如我到森林里面，我就说有质有量有多稳，那我知道那个有当然不是那个有嘛，对不对？那个是在讲三个亿有，对不对？可是我看这个树，哎，很直，有直哦，啊，有数量哦，这很重啊。对啊，你这个就是一种联想，一种戏谑嘛，对不对？你随时你的脑袋里面处在一个自由放松的状态啊，啊，那这乱讲有什么关系呢？也没什么啊。
其实很多人活到中年以后啊，那个笑容就变得比较僵硬，不自在了。就是绷得太紧了，
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找不到自己能着力的点，然后不知道自己人生在干嘛。但是如果你今天找到了机关枪，找到了炮弹，好，今天如果说你突然间发现到说你要做任何事情，你的灵感都不断会进来的话，那你觉得呢？我好喜欢去多做一点事情，因为我的很多灵感会不断潜涌嘛，
嗯哼，
是不是？
那感觉一定很棒。
对啊，你随时会觉得说，哎，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因为很多的信息会不断的来嘛。对啊，像我在那边拍那个照片，其实也是哦，拍一拍，然后哦，这是什么城市？哦 ，Sacramento， 哦，傻瓜蛮多的，就是一个信息就来啊。
别人是三个馒头，你是傻瓜蛮多。
但我觉得我音比较准啊。
说的也是傻瓜蛮多的。
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种东西的话，就是说，你可不可以让自己随时处在一个可以创造的状态？好，那它真的很简单，因为它只要放松自我，好，只要让你不要比较，然后只要随时在观察那个想象力跟你的信息场就好啦。你就发现它就在那边，它不会不出现啦，因为它本来就跟你在一起的。
你放松它就出来，我们抓紧它就。
对，它的意思是说，像好像树枝跟树叶那个意思嘛，哈、哦，就是说树枝上面长树叶，树叶一定着在树枝上，它、啊、这个枝一定在上下一个枝上，它是一定的，它没有办法不在那上面。对啊。
很有趣。
所以我觉得我们学很多，我也在讲上个礼拜我也提到，我说我们学很多赛斯的心法、哦、那如果他多只是文字的一个信息来讲的话，其实对我们帮助是不会很大，是有啦，但不会那么大，除非就是你自己真的去感觉他，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会知道，你偷偷你会有不同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那他最后这里也是提到说，像耶瑟提到说，喂，我们每个人都用架构一的角度在看我们的世界嘛，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争婚，每个人都想争自己的国家、哦、争自己的利益，争自己的感官的享受嘛。但是创造力那个部分很少去讨论的，对、啊、你要讨论的不是保护美国，你要讨论的是怎么样让美国的创造力真的发挥出来，因为保护会形成怎么样萎缩嘛。好，那我们就再继续下去。
好，890节。 上课的时间破镜的时候，真处在一种烦躁的情绪中。当我问他今晚有没有问题要问赛斯的时候，他的态度既古怪又尖锐。他想在8点开始，但是没有成功。在9:10的时候，他说：“现在我感觉他就在附近。”
OK。然后他第一句话就很有意思哦，他说：“这个内在宇宙，我们所不知道、看不到、摸不到的内在宇宙，是由有知觉的能量场形成的完形。换言之，是完形的意思是什么？完形意思是。”你怎么弄它，它就会完整就对的啦，啊，好，像个不倒翁一样，它是个完形，好，像个，能够自己恢复的那个球哈，它你怎么推它，它就是一个完形，它是一个有觉知能量的完形，所以我们的内在是有觉知的能量的完形，这件事情是最能解释我们现在的生活嘛，是不是？为什么你会思考？为什么你的所有的内分泌各方面都有人帮你做好，因为你的内在是有知觉的能量的完形嘛，哈。然后呢，比较更重要的是下面那一句话，他说它包含了我们将称为 information 的东西，好。他说现在我没有办法讲给你们听了，因为我们习惯对 information， 我们就是以为是信息，哈。但是你去想哈，原来。原子电子怎么绕，它是一个能量有节制的能量完形，而它是根据什么？根据 information， 根据信息。你要年轻，你要老，你要生病，你要健康，你要有钱，你要没有钱，你今天要碰到好人，你要碰到坏人，那根据什么？ information， 根据信息。所以这是一个像 game 一样的世界，我按照信息，你看你的 game 是不是从 information 来的？我用这个 information， 用那个 information， 我把这荧幕凸显出来，都是用 information 嘛，对不对？它变成红色，它变绿色，它会造成什么假这个形状出来，它变成什么东西？你看都很真呐、啊，可是它是 information， 它是 information， 然后我们这个世界是 information。好，那我们来看看 information 这个东西哈，其实 information 它是根据我们的思想跟感情。来的，也就是说，你看哈、哦，本来我们有这样的思想跟感情，就是 information 来的，而我们在这里产生的 information 会内送回去，对不对？然后在那边再重组以后，再过来还是 information 啊。所以它是一个 information 在作用。如果说，单单这一点来讲的话，它其实是珍贵到不行的资料，就是你。的原子电子会绕成一个眼睛，会绕一个鼻子，会绕成什么东西？那个是 information， 它是按照 information 在绕的。它绕成石头，它绕成花，它绕成什么？好，你说是什么100多种周期，其实是 information 在造成的。它是一个 information 的一个结果。
常老师提到这个，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您啊，赛斯有没有提到过，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听不见自己的那个原子电子绕行的声音？可是有的时候它那么清楚，那么大声，有的时候在安静的情况，我什么都听不到啊。可是有的时候我就听到好大声，那个自己的原子电子在绕行的声音。
那你蛮厉害的，里面有没有人听到？
好大声哦！赛斯有没有解释过这个？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听得到？
声音是感官嘛，那你是用肉体感官你就听不到嘛。可是你用内在感官的话，你是听得到啊。那对我来讲，我也在。跟你讲，我说其实你的内在感官的开花会比很多人都快很多，真的，我不是在鼓励你，我说的是事实啊。所以有时候呢，当你的心不在于想要去依附或者是能够完完全全做你自己的时候，那其实我觉得你的内在感官开花到底有什么好处？就好像我说的，如果你今天要出去旅行，而你没有带你适当的工具，你当然没有办法在旅行当中做适当的事情嘛，对不对？好，那我要创造我的人生，我今天要去田里面耕种，可是我又不带锄头，又不带需要的东西，那我怎么去耕种？那你必须要跟你的内在有所接触，因为从个人思想本质、群体事件或者是早期课，他都在告诉你，你把个人思想本质再重新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就好，你好好去读一下，他就告诉你说。其实你来，你背负一个任务，而这个任务呢，其实是由内而外在创造。像这里也刚前面他也提到嘛，物质世界是由内而外创造。那问题是， 因为内而外创造，你只看外没看内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所看到的是，哎，我认识一个叫丁山，我认识一个叫 Kitty， 我认识叫庆年的，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本身的布局是在内在嘛，它在内在布局的，而我所用的工具就是，哎，我能够适合用每个人的能力，然后我们一合起来的话，我们能够像无敌铁金刚一样组合一个东西出来。
也就是我们所有人能够相遇，绝对不是偶然
的。绝对不是偶然的，它没有偶然这种东西嘛。它刚才你看你那偶然发生的或偶然的花名，那个根本不可能是偶然，对不对？所以现在重点是我今天要去耕田，那我不带土陀，那你要跟什么田？用手把，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嘛。那你的内在会给你很多的灵感，很多的信息，很多的来源，很多的资讯，或者是该跟你合作该怎么做的一些方法。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们跟我们内在都不联系的话，那又回到 Kitty 问的那个问题，那我怎么知道我有在跟他联系？还是一样啊，当你的自我是放松的时候，内我一定进来，这第一个。啊，当我不比较的时候，我三魂七魄才能集中，那因此我才能感知。不然的话，因为我的感知不在我的感官上，我怎么感知？我如果说我今天我每天在担心，每天在害怕，每天在烦恼，那我的感知的状况是很差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因此，当你能够让心归零的话，你的感知变得很强，所以内在的信息对你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难道你们听不到自己原子电子绕行的声音吗？你没有听过？
我好像听过了。
好大声，而且我最近常常听到啊。
那你怎么知道它是
形容一下吗？
就是一种声音，你就听到一种很非常规律的绕行的声音。那因为我人在楼上的卧室，既没有冰箱、电视，什么电器都没有，但是我就是。尤其是半夜睡醒的时候，
一般来讲，
好清楚，好清楚的
睡醒跟睡醒跟睡刚睡的那段时间，内在感官是比较敏锐的。
对，真的好清楚，
真的很敏锐。但是现在问题是说，我们要习惯于去运用它，哈，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蛮重要的。
会有一件事也我觉得是很有趣，这一两年、两三年来，尤其是最近这几个月，好多事情，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虽然讲不出来。可是我已经知道，然后等那事发生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我昨天已经感觉过了，这个事情越来越频率越来越高。
我觉得你的内在感官要开花是应该是很简单的，对我来看呢，因为你的第一次试验、第二次试验都很准了，都非常非常奇准，我想你自己很清楚了。
像我跟 Amy 面对面，然后 Amy 忽然讲出一句话来。那句话我已经知道你会讲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知道。然后你讲出来，我就是哦，就是好奇怪哦，为什么会越来越频率越来越高？
我想应该你信心大概比较不是像以前那么缺乏吧。我觉得这个是有帮助的。我小的时候
还是会害怕，我还是会害怕孤独啊，还是会害怕被朋友排斥啊。
呀，慢慢来啊，嗯。所以。我们今天的形成我们的世界，形成我们的身体，形成我们的关系，它其实就是 information 的东西在组成的。好，那你提到那个声音的部分，其实在上一个世代的人类，鲁曼尼亚人，他们知道人类感官上没有办法应用的一些声音，而那些声音它具有非常大的力量，那它可以移动石头，
就是说金字塔就是那种声音，
对对对对，
来做成的。
那你如果看 Star War 的星际大战那个瑞啊，当他练成他的原力的时候，他就可以让石头这样像海绵一样把它移出来。
如果我可以学会运用那个，把它变成力量来使用，那实在会很棒。
对，但是其实你的内在都希望你有这个能力，因为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睡醒他的意念嘛。那我们在上节课不是也提到吗？比如说我投射到一个人身上，我如果用恐惧投射他的话，我的魂昏一半到他身上，一半在我身上，对不对？这第一个嘛。第二个，你的能量会减少，包括你的 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质也会消失掉，对吧？那所以因此你会发现到说，当我是在负面的情绪，我不断做一些投射，啊，好可怜哦，啊，明天不知道该怎么办，哦，明年再吧，那如果明年哈，如果怎样的话，哈，啊，我就没有办法来上课什么之类的。当这些不断在投射的时候，哈，你就会发现到说，你的能量在往下减低，然后魂没有办法完全集中。
您的意思说不用去担心，
因为事情来的时候，它就自然会组成呢，啊。
可我常常就觉得是一种选择，我比方说某一个人他的状态，他的婚姻是这样的情况，他如果选择走另外一条路，他就会越来越远离他的婚姻。
那，你可不可以两个都选呢？比如说我是想要这样做，可是我也想要那样做，但这个当中我会让他完全没有无缝接起来。
接轨。
对，
那如果在自己还看不见怎么样无缝接轨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那你在问这个问题的话就接不上，因为你这个问题就是害怕，对啊，
是害怕，
对啊，那你就不要害怕就好了，就你让这事情，赛斯的说法是说，当我一个意念，我希望是这样的状况，经过我一个想象之后，它变成一个信息，对不对？你要赶快把它忘掉了，好，你不要再去想它，因为你想它的话你会一直说啊，那怎么办？那应该怎么办？因为那个东西就是信息，
你不要去想它。
你把它往后送个信息进去，你就不要管它了。而任何信息你往后送的都会成，只要你不再去一直在扒着它的话，它就会成了。
是。
所以，赛斯对我们这个世界他的解释就是说，内在的宇宙是有觉知的能量的完形，而我们现在是以这个信息的方式来构成我们现在的外在世界，而每个意识单位天生在其内拥有前提所能得到的一切信息。那这个是不是给你一个刚才问的那个答案，就是难道我只有可以从我的转世自己得到我的知识跟智慧吗？没有，因为每个意识单位天生在其内拥有前提所能得到的一切信息。那为什么我会比较容易得到我的内在的信息呢？因为那个东西是变成内在本身就是一个浇筑嘛。好，那你既然是内在所投射的能量，当然最浇筑的部分还是那个东西，所以你拥有那个投胎你的那个人的一个基本的浇筑方式，所以它会比较近。但是以意识单位来讲的话，它天生拥有前提所能得到的一切信息，而这个东西的话，如果你去看一下量子力学，它的描述就是这样的。任何两个量子，最小的那个量子，它天生就拥有前提所有的知识跟智慧。
就像我们身体，我们的心脏的细胞，我们的肾的细胞，也知道我们整个身体运作的状态。
对，它这个书上它有提到，你的位置在哪里？哦，下面的啊。哦，他天生就拥有所有得到，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他要怎么能运行呢？哈，啊，当他以一个粒子在运作的时候，他特殊的性质就依赖那伟大的内在知识之整体。一个粒子在运行的时候，他必须要是有整个知识，他才知道我怎么运行嘛。就好像我们的手指印一样，哈，你今天再生再多的人，那你的手指印跟人家还是都不一样的，啊，他就依赖了伟大的知识的一个整体。那只因为其他这个粒子的位置相对的位相对的粒子的位置相对位置及情况是已知的，所以任何一个这样的粒子才能其所在之处，在其所在之时成为所在之物。这个已经给我们一个最最大的保证，就是你的出生，哦，它被精密的计算过，那它会适合所有你应该去的那个人的互相的一个密切的方式。因为就如果不是的话，那他怎么样去发出一个粒子，而他能够知道他相对的位置跟他跟他所处的位置跟别人所处位置。所以因此每个人天生就是，上面不是提到吗？你不可能是浪费的，你也不可能是没有用的。
所以比方说忧郁症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将来会知道为什么。
是啊，所以德国那时候把那些精神病患啊全部都处理掉，对不对？然后战后精神病患又恢复到原来的比例嘛。 那男生跟女生的出生比例，它是102:100，对不对？这没办法改啊，因为男生的寿命比较短一点嘛，他必须要这样做平衡的、啊，他没有办法改的，因为这是内在知识。
对,
对你再怎么去控制哈，控制节他的出生方式就是这样嘛。
就是这样。
对,
对
啊。
非常奇妙。
所以你把恐龙，恐龙把它关在一起，全部都是母的，它会不会生？会啊。全部都是公的，会不会生？会啊，因为它会变种啊。
Jurassic Park 就是这样
的。对啊，他的理论就是这样子啊。那你说现在的人为什么有那么多同性恋？因为不能再出生的啦，对不对？70亿，如果说像我们以前小时候是40000000同胞，后来变13亿，对不对？那多少倍？三倍多嘛。好的，那70几亿再三倍多多少？700亿，你哪有那么多的食物，跟哪有那么多空间呢、啊？那在这几年再个三倍多呢？对啊，3×7=20亿啊，像200亿就好了，再3倍就600亿。那你看我们小时候都是40000000同胞，
无法承担，
对他没有办法承担，所以既然不打仗，好，既然医药那么发达，那就怎样？同性恋增加，再来就是生育变得很困难。很多会生不出孩子出来，
很多人不想生孩子，自然不想生，
不想生或者是要生也生不出来，因为那必须要有内在有一个智慧在控制、啊、那谁又要死呢？对不对？
Yeah. 是，
所以它是有内在智慧的啦。那你说一个动物它能够有存活多少数量的话，那个都有内在在控制的，它不会乱来的。他再次的哦，以最深的方式，你们的物质世界是以每一个点开始，而每一个点，这些意识单位肯定他们自己形成一个物质实相。来，你看哈、哦，所以为什么主观那么重要？因为主观就是从一个点开始啊，是用你的角度在看世界啊，那别人看的角度跟你不一样啊，那你怎么有可能要别人同意你？然后，其实，在谈到像。科学家谈到宇宙大爆炸，对不对？它是一个点开始，砰，是不是？那一开放之后，比如说我在这个世间，我开始有意识，然后我就开始发现我是某人的孩子，然后我的父母、我的兄弟、我的家庭，然后发现到我是什么族裔的人，是不是？然后是男生女生，那这个就是你的意识不断在拓展，不断在开拓，那你慢慢去了解自己。但是每一个人，每我们的世界其实是从每一个点开始的。而每一个点的这些意识肯定他们自己去形成一个物质世界，所以你这个点跟别人的点不会一样的，不然的话生命也不会被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因为每一个意识单位都在加强，都在放大他自己的求生的意求，所以生命本身它是有一个基本动力的，就是一定想活下来。好，我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吗？连蚂蚁都想脱身，对不对？那当然是没有错啊，因为这生命的本质就是你想要从这个点去体验这个世界，然后因此你会被一代一代传下来，那不然的话大家都不想生了，那就结束了。然后他说你可以说由其自己内部激发出一个原始欲望的爆炸性火花而暴露一个造死实质物质化的过程，这其实也在讲类似像创世纪嘛，或者是宇宙大爆炸，对不对？你内心爆出一个欲望，想要去出生什么人，然后呢就变成一个物质化的过程。所以赛斯不是告诉我们吗？你们每个人在怨天怨地，然后不想轮回，要脱离轮回，你们来的时候是以一个原始欲望的爆炸性火花暴露这个物质世界的，那只是你忘记而已。所以意识单位，他说他称为意义单位的这个东西，以那个方式开始他自己的那个实验，所以他就是在实验他自己嘛，他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所以为什么他会残障？因为他可能用残障的方式来体验人生，他可能其他部分，你可以跟你的朋友讲你好伟大，因为你各种人生都圆满的，那只有残缺的部分你可能还没有办法圆满，那这个部分你想体验它，我们都还没那个勇气。 那个方式开始他自己的一个实体的体验。
可若以时间是同时性来讲，我们所谓的还没有，是不是我们在其他的实相也有，我们只是在这个实相我们不知道，感应不到而已。
那没错啊，所以那个只是安慰的话。
是。
那后面还蛮多的。
是。
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
好。那就下课吗？
对啊对啊，现在6点多的时候。
谢谢常老师，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里啊，哦。